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伊朗将永远不能够重建核设施。在启程到荷兰参加北约领导人峰会前，川普在白宫告诉记者知，伊朗的福尔多核设施已被拆毁，并且被岩石覆盖。伊朗当地时间礼拜日凌晨，美军动用 B-2 轰炸机向福尔多核设施投下了巨型钻地炸弹，并同时打击了其他两处核设施。川普礼拜二赞扬了美军，特别是参与轰炸伊朗核设施行动的飞行员。他说 B-2 飞行员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做得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现任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奥尔布赖特礼拜二话俾 CNN 知，在审查了卫星图像并与了解伊朗核计划的消息人士交谈后，他认为在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三处核设施进行空袭后，伊朗的离心机项目已被摧毁。奥尔布赖特表示，这个项目遭受的破坏程度令人震惊，不过他认为伊朗的有储备仍有可能幸存下来。日本外务省礼拜二表示，中共当局近日在东海的争议区域开始安装新的海上结构体，日方认为该设施可能涉及油气田开发，并已经向中共提出外交抗议。该区域位于日中地理中间线以西的中方一侧。该日经新闻报道，虽然新设施位于中方一侧，但因邻近划界争议区，日本对它的影响表示关切。根据2008年协议，日中双方曾经同意在东海部分区域共同开发天然气资源，但谈判多年来陷入停滞。日本外务省礼拜二指出，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尚未划界的情况下，中方片面推进开发极为令人遗憾。日本再次呼吁中共停止单方面行动，重启2008年双方达成的共同开发协议相关谈判。日本外务省向中共驻日使馆高层官员表达了抗议。外务省表示，这个已经是中方在该海域设立的第20座类似设施，上一次的设施建设在今年5月确认。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二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刚刚逮捕了11名非法居留在美国的伊朗公民，以及一名被控窝藏伊朗籍非法外国人并威胁 ICE 执法人员的美国公民。这次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由礼拜日开始，行动范围跨越全国8个州、9座城市。 ICE 称在被捕的11人中有5人曾经有过犯罪记录，罪名包括重大盗窃、毒品和非法持有枪支等。官员尚未将这些逮捕行动和任何具体的恐怖主义阴谋联系起来。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虽然在上个礼拜周末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后安全问题有所升级，但目前仲未有针对美国本土的确实威胁。不过 ICE 表示，除了违反了民事移民法规外，这11人都被指控仲犯有其他罪行。执法官员称，这些被捕的伊朗男子对公共安全构成了威胁。中共当局礼拜二表示，目前中方在打击贩毒方面采取了极端自主措施。之前北京加强了对制造芬太尼使用的两种化学品的管制，芬太尼贸易正使美中关系紧张。华盛顿指责北京在打击该药物成分的非法生产和出口方面做得不够，但中共就否认。根据礼拜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共有关部门将两种可用于生产芬太尼毒品的材料列入了将在7月20号接受更严格监管的化学物清单。在礼拜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此举是否是中方和美国合作采取的一项措施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这一措施是中共政府为了履行联合国禁毒公约缔约国义务采取的自主措施。法新社报道指出，目前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水平仍然较高，这个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出口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材料征收了20%的附加税。 近日中国贵州榕江县接连遭遇强暴雨袭击，引发洪水，多位当地居民表示洪水浸到三楼，有些地方一片汪洋。综合多家绿媒报道，由6月20号到21号，贵州省榕江县遭遇暴雨袭击，河水水位迅速上升，引发道路塌方、农田被浸、房屋入水等灾害。6月24号，榕江县再遭遇洪水侵袭，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持续快速上升，预计都已经超过30年一遇的洪水等级。网上多段影片显示，榕江县城区大面积被浸，当地的网红打卡地榕江村超足球场场地和周边区域道路都被浸，县城最大最热闹的商场长池广场亦被浸，商场内部的洪水好像瀑布地倒灌，受洪水影响，当地电力通讯全部中断，学校发出停课通知。据贵州省气象台预报，24号夜间到27号，贵州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天气，叠加前期降雨影响，局部地区发生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高。英国外交大臣拉米礼拜二证实，未来在南海和台湾海峡，英国将有更多的自由航行行动。曾经是英国保守党上一次执政期间担任国际发展副大臣，并在卸任后访问台湾的国会议员斯蒙德，当日在下议院指出，英国海军巡逻舰史佩号近日穿越台湾海峡，以维护在南海重要的国际航行自由，这个不单止恰当，而且合法。斯蒙德向拉米提出两个问题，是否同意他关于史佩号及其行动的讲法，以及英国未来是否将有更多类似行动。拉米对两个问题都给予了肯定回答。根据官方公开消息，史佩号近日在日本南韩一带，包括东海水域，和美国、澳洲、日本、南韩等国共同演习后向南航行，并在18号穿越台湾海峡。而这个礼拜一，史佩号和澳洲海军驱逐舰悉尼号再次一同活动，在南海的南沙群岛周边水域完成自由航行行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礼拜二举行听证会，已确定2024年1月1架波音737 MAX 9飞机在空中发生舱门脱落事故的原因。这宗事件导致了刑事调查和波音前 CEO 辞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会议上批评了波音公司的安全文化及失职，并指出该公司在这架新的阿拉斯加航空飞机舱门上没有安装四枚关键螺丝。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曼迪表示，这种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因为波音公司早就应该解决未经授权的生产问题，而这些工作问题是波音公司的多次内部审计报告、质量警报和监管合规中都有发现。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中发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监管不力。霍曼迪说，波音公司和 FAA 本应该清楚导致这次事故的安全缺陷，没有人死亡或严重受伤，简直就是奇迹。霍姆迪亦都对波音新任 CEO 奥特伯格表示赞赏，但表示他有很多挑战需要解决，这个需要时间。礼拜二，川普总统在飞往荷兰海牙参加今年的北约峰会前，在空军一号上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北约各国承诺实现共同的国防开支增长目标表示欢迎。目前北约正考虑设立一个目标，到2035年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 波兰是去年唯一一个将国防开支提升到占 GDP 比重达到 4% 的北约成员国，而其他所有成员国的国防开支水平都在 1% 至 3% 之间，美国是 3.4%。 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分享了他收到的北约秘书长吕特的短信截图，吕特表示他已经获得北约成员国的同意，同意实现 5% 的国防开支目标。当被问及美国是否亦都打算实现 5% 的目标时， 川普指出，增加的支出好大部分是为了更好地装备欧洲的道路和桥梁，以承载重型军事装备。他说，我们在欧洲没有道路也没有桥梁，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和该支出目标完全不一样。日前六月初在太平洋因中国产电动车起火的一艘货轮已经沉没，预计将沉入约5000米深的海域。这艘货轮名为神光号，船上载有约3000辆汽车，其中约800辆是电动汽车，至5月26号由山东烟台出发，原定开往墨西哥，6月3号午夜啱过，该船在阿拉斯加外海失火。22名船员弃船逃生，该船的管理公司 Saudia Maritime 在礼拜二的声明中表示，恶劣天气加剧了火灾造成的损害，导致该船入水并最终在礼拜一沉没。该公司说，事故发生时最初见到有烟雾，又再有电动汽车的甲板冒出，因为出事地点距离陆地较远，使得救援变得更加棘手。原定协助该货船的三艘专业船只中的第二艘在6月15号抵达，这个时候距离火灾发生已经过去一个几礼拜。根据媒体之前的报道，货轮的承租人是上汽集团的子公司安吉物流，出事船上当时是载着奇瑞汽车公司和长城汽车公司等多家制造商的汽车。近日中共央行等六个部门推出19条措施，用以推动消费。据中共央行官网礼拜二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六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推出所谓19条促消费的措施，意见提及要深入浅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加强金融支持外贸企业拓内销力度，聚焦消费重点领域和环节，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强消费时的金融供给，发展债务、股权等多元化融资渠道等。自新冠疫情封控解除以来，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分析人士指出，六部门一起提出要提振和扩大消费，说明当局确实急了，但消费不振是民众收入下跌、资产缩水、信心不足所致，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因这个涉及到制度调整和利益再分配，因此新措施难以凑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